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阿门。我们国家的国民 一人一年平均喝多少杯咖啡，大家知道吗？通过数据分析企业经过调查，2024年韩国人人均咖啡销售量是416杯，超过了亚洲太平洋所属国家平均消费水平57杯，达到了第一名，并且达到了平均消费水平7倍的程度。如此可见，韩国咖啡消费的增加不仅是因为单纯喜欢喝咖啡，也体现出职场人们疲劳度在增加，早上喝一杯，中午喝一杯，一天如果不喝一杯，难以抵御疲劳。职场人员体现出了这样的热度。而且由于智能手机和软件的发展，使很多人为了缓解白天感受到的压力，直到很晚再看视频，因此导致睡眠时间减少，生物钟紊乱，甚至有人出现了睡眠障碍。睡眠不足引起了内分泌的失调，引发暴饮暴食，吃夜宵、看电影，又导致另一种睡眠障碍，恶性循环般的持续。再加上现代人经常吃外卖和加工食品，含有盐分和糖分和脂肪，使我们的身体产生多种炎症，导致身体产生慢性疲劳。那么白天就又寻找什么呢？又会去找咖啡喝。虽然不是得了大病，身体常常感到疲劳，处于精疲力尽的状态。那么现在人的心理状态如何呢？以前是在没有什么大变化当中，只有琐碎的担心和忧虑。现代人信息如洪水般涌现出来，可以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战争以及饥荒的事情，在各种影响力之下，忧虑自己很多决定是否会受到损害。并且 AI 和尖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的社会，担心自己是否会被淘汰，不断学习和自我开发，也是压力增大的原因之一。一口之家增多产生的顾虑感，和职场内竞争、物价上涨、经济方面的困难，以及环境污染引发的长期忧虑，使我们的心灵没有休息的空隙。那么现在人的属灵状态又是如何呢？在2000年代初，韩国的巫师人数约为20万，但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竟然激增达到了80万。这一变化表明，许多人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转而去寻找那些能够立时给出答案和处方的巫师，作为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法。这也体现出了我们属灵上的饥饿的状态。正如这个趋势所揭示的，现在人的身体、心灵与灵魂上都无法得享安息，反而长期处于焦虑、担忧、忧虑和慢性疲劳和肤浅的属灵状态之下。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渴望寻找真正的安息，尝试各种方法，但这就像在大海中央口渴了却去喝海水一般，结果只会感到更加的干渴与疲惫。那么基督徒的情况就会很不一样吗？并非如此，因为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些现代基督徒，也无法完全不受这些情况的影响。那么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呢？我们又该从哪里如何去享受真正的安息？今天的经文《创世纪》二章一到二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今天的经文中当中提及神就安息了，神的安息和我们的安息属于不同的层次。神创造天地，难道是疲劳了需要安息吗？不是，神是全能的。因为第一，是因为天地万物都已经完成了，神的创造工作已经结束，直到人的创造也都完成，一切都完美无缺，已不需要再增添什么了。神将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交由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来更美的照看、管理与耕种，这成为人的责任。第二，是为了向人展示安息的榜样。正如耶稣在世上给所有信徒树立了榜样一样，虽然神自己并不需要安息，但他亲自设立了安息日的榜样，是为了让人能够知道安息之道，并愿意人们能够跟随这样的道路。因此神拣选了那一天，经文二章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里使之成为圣的原文是 kadash， 意思是分别为圣，也就是说将神的分别为圣拣选出来。这是一种对时间的分别。犹太神学家亚伯拉罕·赫舍尔在他的著作《安息》中称安息日为时间的至圣所。我们知道，虽然神无所不在，遍及宇宙，但在旧约时代，神特别拣选至圣所，有拣选圣所，尤其是至圣所，作为与神相遇、赦免罪恶并与人相见的地方。那一个时刻，人们愿在那个时刻更加接近神，听神的话，与神交流，从神那里得到祝福。这就是安息日。在十诫命当中也有安息日，把时间分别为圣的安息日。那是因为神要我们把分别为圣的时间向神献上。那么神为什么制定了安息日呢？安息的词是 Shabbat， 意思是停止、终止、休息的意思。神愿意让神创造的人在自然当中享受和看顾，并且创造性的使之发展，愿使之一切打造得更美好，在其中发现神创造的记忆和能力以及美好的一切，并且赞美神的伟大和美好。然而有一个危险，就是人容易沉迷于神所赐的事物本身，而不是神自己。也就是说，人不以神为最终的目标，而是把神所赐的自然本身当作目的，把心思放在拥有更多、开垦更多资源、享受更多物质上，最终反而忘记了神。如此一来，人最终会变成自然的奴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意味着成为拥有的奴隶。如此一来，人不是享受自然而成了自然的奴隶。对于现代人来说，就是成了拥有的奴隶，无法享受，也无法使用。虽然拥有很多的财富，连自己所拥有的生命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不知道。因此，在神看来，人们需要安息，需要停下来。那么，因此真正的安息始于停止。学生停止学习，职场停止工作，家庭主妇停止家务。那么从这样的停顿当中开始进入安息。若没有这样的停顿，我们会无意当中会伤害到自己的孩子， 以及他人造成这种灾害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要成为伟大存在的诱惑。创世纪十一章当中，人类建造巴别塔的目的是，他们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塔，可以一座城，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神在挪亚洪水之后曾经与人立约，不再用洪水审判世界。如果神再用洪水审判世界，人们会担心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于是建造巴别塔。那么他们现在要传扬的不是神的名，而是要传扬我们的名。他们以这样的想法要建造巴别塔。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为着信靠神的约、神的看顾，也不是为了荣耀神而建造，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伟大而建造。那么现在的我们又是怎样呢？我们为什么无法来到礼拜的场所，不能够守安息日呢？为什么不能安息呢？为什么知道连这样的时间也要继续学习、工作、自我提升才能够生存吗？或者说，不是不生存，而是为了成为更伟大的存在，为了让我的名、我们家庭的名、我们公司的名字传扬下去，我们正回应一种并非来自神的呼召。因此，在一个为了生存与繁荣而不停奔忙的世界里，我们若回应安息的邀请，这正是在向世界表明谁是我们真正的主人。路加福音六章五节中，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的，赐我们时间的那位神亲自命令我们要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为了能够停歇，也需要做准备。在公司休假前会做什么准备呢？是否会提前安排好工作，完成项目，预估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才安心休息？这就是为了停止做准备。同样，为了向神献上礼拜，为了与信徒相交交流，我们也需要事先准备。如果你是在五天工作，那么可以在五天里专注工作，把周六作为看做家务照顾自己的日子，同时也提前整理好家务，让家人能够安稳地前往教会，学生们要提前完成作业和备考，主妇们可先买好食材，准备好料理，上班族或敬业尽量提前处理食物。我们需要一段为停歇而准备的时间，就像看到红绿灯时不是猛踩刹车，而是提前慢慢减速一样，我们也要为停止生活的忙碌做好准备。而且经过操练的停歇对我们的人生大有益处，因为现代人正生活在一个急需停歇，也就是需要节制的时代。世界为了刺激我们的消费，不断地制造更刺激的广告与媒体内容，各种营销手段透过算法推荐机制和广告，让许多人在周六深夜仍停不下来，沉湎于媒体短视频影片之中，甚至开始不符合自己生活水平的过度消费。然而这些成功为了分别神的时间而学会停下来的人，会像一颗扣子扣对了的人一样，在接下来的时间管理上也能够得当有序，不但不会浪费剩下的六天时间，反而在生活的其他层面也能够通过停歇与节制来保护自己。那么旧约的安息日是在从周五傍晚到周六落日的这一段时间，那么为什么现在的教会守的是主日呢？犹太人将安息日仅仅理解为一个停止的日子，于是为了守安息日，制定了许多禁止劳作的详细法则，只要按规定不做那些事情，就认为已经完全的守住了这一天。然而作为神的本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主耶稣在安息日曾够医治那些病人，还有当门徒们饥饿的时候，他们掐麦穗吃，耶稣认为也是可以的。这表明主日不仅仅是停下来的日子，而是一个实践爱的日子。一位律法师曾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最大？耶稣在马太福音22:37-40中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因此安息日不仅是休息的时间，更是爱神与爱人的时间。因此安息日也不能够，换句话说，安息日是一个竭力去爱神的日子。我们纪念神所分别的时间，通过敬拜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生命的主，并且敬拜神、赞美神、侍奉他。其次，安息日也是实践对邻舍之爱的日子。许多教友在主日来到教会，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信仰共同体为邻舍而付出的服事。在车辆服事还有礼拜的服事当中，还有我们在交流服事当中，又有人事先准备好热茶来招待其他教友们，还有在默默的很多人在默默的服事当中，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收益去做，而是出于他人对群体的爱而甘心乐意的服事。此外，这种停歇也是一种爱的实践。出埃及记20:8-11，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的安息会为别人带来休息，特别是对于在共同体当中无法安息的弱者，神也愿他们能够安息。甚至神命令连仆人和牲畜要一同参与安息，这正体现在对弱者怜悯的神的爱的实践当中。当我们进一步扩展安息日的概念，就会看到扩展出每七年的安息年、每50年的禧年的制度。这些制度背后都蕴含着同样的精神，不仅仅是牲畜，连土地也要得享安息。神顾念那不能永远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宣告他们得自由、重新出发的权利。这一切都起源于安息日的爱所带来的属天的精神。那么当我们遵守这神所赐的圣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会经历借着安息而来的恢复，并且我们可以体会到复活的那一日。那么我们守主日作为安息日，当我们守神所赐的圣日，对我们来说会有怎么样的生活？通过安息日就会有恢复，我们停止劳作，身体得以休息，便开始经历恢复的恩典。透过礼拜，我们要把我们大牧者神，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我们的大牧者神。我们把世上的忧虑、担心和挂念都借着祷告交托给神。那些在人际关系中令我们无法安息的仇恨、怨恨、伤痕与痛苦，也都交给神，让神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以神的饶恕和赦免的爱充满在我们心里。 我放下在生存于敬重中所积累的压力，再次记起这位掌管宇宙的神，就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慈爱的天父。于是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享安息，内心得到恢复。每个主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一周当中跌倒的软弱与罪过，接受基督宝血的洁净与赦免，那么我们用我们的身心灵所犯的罪都带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求神赦免，我们便得神的饶恕，并且恢复与神亲密的关系，那灵魂上可以得享真正的安息。我们这样守安息日和主日，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使我们的灵魂可以在身心灵的全然安息。尽管这样，但是不能够成为完全的安息。安息日就像在冰淇淋店里用小勺尝了一口那将来要享用的大份冰淇淋一样，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真正的永恒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八到十一节这样写道：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此后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的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每个主日的安息都是我们对那永恒安息的预尝与盼望，使我们能够梦想着永远的安息。在耶稣所要成就的国度里，将再没有竞争、争吵、冲突、骄傲与贪婪，也不再有使我们无法安息的痛苦、疾病、罪恶与死亡的紧张感。在那里，我们将真正享有完全的永恒的安息。那么我们也是享受可以享受安息的，得到了稍带倦的人。那么这一周的生活中，大家过得怎样呢？也许有的教友因为排山倒海的工作和压力，根本无法停下脚步，只能在公司里通过线上参与主日礼拜。也有些人虽然来到了礼拜现场，但由于一周忙碌的工作和照顾家庭，实在太疲惫，无法集中精力敬拜，不知不觉地在礼拜中打起了盹。还有些人因身体疾病无法亲临现场，只能在医院或家中卧床礼拜。今天来到礼拜的地方，得到了神安息的安慰，可能晚上又有无法睡眠的一些忧虑，我们的生活似乎有很多的苦难，哪怕我们今天咬牙坚持住了，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人们常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休息，很多的高中生会有这样的梦想，找到了工作就可以休息了，结了婚升职了就可以安息了吗？孩子长大独立了就可以安息吗？退休了就可以安息了吗？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我们在主日里暂时尝到安息的滋味，但现实中仍有繁重的工作必须承担的责任，身体的疲惫，隐隐的病痛，层层的忧虑与不安再次向我们袭来。然而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已经收到永恒安息邀请函的人。虽然我们此刻的生活也许充满艰难，但我们最终的归宿是要进入神早已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安息。所以不要灰心，让我们定睛仰望那在耶稣基督里所要得着我们的主，以信心继续前行。 让我们这一周更加的努力的前行。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来结束我们的话语。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们匆匆忙忙而来，气喘吁吁，环顾四周，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回头看，不知自己为何而奔跑，不知道是想比别人跑得更快，还是有人让我必须奔跑，也不知道这条路的尽头有什么在等着我，只是默默地努力地一直往前跑。就在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喘息不止地奔跑时，主对我们说，现在停一停吧，来与我对视片刻，与我谈谈，并请你告诉我们为何要奔跑，要朝哪个方向奔跑，这条路的尽头究竟有什么。感谢神让我们知道这一些。主啊，求你让我们通过每一个主日敬拜的时光进入这圣洁的停顿，让我们因着这信心向世界见证谁才是我们的主，也让我们以爱神与爱邻舍的心守住耶稣亲自向我们展现的真正的安息日的精神。即使我们再次登上奔跑的路，也许依然会喘不过气，但求神使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怀抱着这样的盼望，那一天我们将被邀请进入你永恒的安息。求你使我们成为那竭力得着主耶稣基督所要得着我们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